欢迎回来。今天咱们手里这份材料啊，可以说是热的烫手。
嗯，刚出炉的。
对，就在今天，2026年2月4号，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发布了2025年第四季度的财报。
是，相信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个文件里面全是密密麻麻的数字和各种专业术语，
看着就头大。所以今天呢，咱们的任务就是帮你把这些硬骨头啃下来，看看这些惊人的数字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有意思的故事。
没错，尤其是这一次的财报，我觉得信息量特别大。它不光是对过去一年的总结，更像是一份对未来几年的战略宣言。
而且所有线索好像都指向了一个词儿
，AI，
就是 AI。Alphabet 全年收入第一次破了4000亿美元，这是一个创纪录的数字。但我们想知道的是，这背后究竟是传统业务的惯性增长，还是说 AI 真的开始兑现承诺，变成印钞机了？而且财报里那个最吓人的数字，就是计划在2026年要投进去高达185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这笔钱到底要砸到哪儿去？
对，这个问题很关键。
我们可以一层层把它拨开。好，那我们先从最表面的数字看起。第四季度总收入1138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18%。
这个增速很不错。
然后全年收入4208亿，历史上第一次冲破4000亿大关。每股收益2.82美元，也超了华尔街的预期。单看这些，可以说是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
是的，但魔鬼都藏在细节里。比总数更重要的，我觉得是这次增长的质量。
质量怎么说？
这次的增长非常健康，它不是靠某个业务的单点爆发，而是三驾马车，就是搜索、云和 YouTube 全面提速。
哦，
就拿他们的基本盘搜索业务来说，收入增长了17%，达到了6310亿美元。
等一下，搜索业务增长 17%， 对于一个已经这么庞大、这么成熟的业务，这个增速，有点不合常理啊。这背后一定有新的故事在发生。
你问到点子上了，这恰恰就说明了 AI 带来的变量。我们待会可以深入聊聊。
好。
另外，两个引擎也同样强劲 ，YouTube 的广告和订阅加起来总收入超过600亿。而谷歌云，它的增速只能用惊人来形容了。
哦，有多惊人？
收入增长了48%，达到1770亿美元，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增长级。
所以，搜索是老树开新花，云业务是火箭式蹿升，然后 YouTube 是稳固江上。
没错。
而你刚才提到把这一切串起来的线索，就是 AI。我觉得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感受最直接的地方就是搜索。我们每天都在用，但它好像正在悄悄地发生一场革命。财报里说的那个扩张时刻到底是什么意思？
扩张时刻这个词儿用得非常精准，它意味着 AI 不再是给搜索打补丁做优化，而是在根本上重塑和扩大搜索这个行为的定义。
重塑定义？
对。过去我们搜索是为了寻找链接，对吧？你输入关键词，谷歌给你一堆网站。现在呢，通过 AI 概览，也就是那个 AI Overviews， 它正在变成获得答案。你问一个复杂问题，它直接在页面顶部给你生成一段总结性的回答。
但这难道不是一把双刃剑吗？我的意思是，谷歌的核心商业模式是靠用户去点那些带广告标签的链接来赚钱的。如果我在顶部就得到了满意的答案，根本就不需要往下滚了，那他们点广告的意愿会不会大大降低？这听起来有点像自我颠覆，会不会最终侵蚀他们自己的广告基本盘？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所有分析师最关心的问题。他们的答案是 AI 也在创造新的商业化机会。
哦，
首先，那个 Gemini 模型极大地提升了对长尾复杂查询的理解能力，尤其是一些非英语的查询。这意味着以前很多因为太小众而无法匹配广告的搜索，现在可以精准地推送相关广告了。
我明白了，就是把以前无法变现的流量通过 AI 变得可以变现了。
正是如此。 其次，他们正在积极测试新的广告形式，比如说在 AI 生成的答案下面巧妙地融入一些购物建议或者服务推荐，然后标注上是广告。他们还在试点一种叫 Direct Offers 的新模式，让品牌可以直接在 AI 回答里提供独家优惠。
所以他们的赌注是，虽然用户点传统链接的次数可能会变少，但是由 AI 驱动的新广告会更精准，转化率更高。
对，最终能够弥补甚至超越损失。
这真的是一场豪赌，而且用户行为的变化也印证了这一点。财报里说， AI 模式下的搜索查询长度是传统搜索的三倍，这说明大家真的开始把谷歌当成一个对话伙伴了。
嗯，
我必须承认，那个圈选即搜，就是 Circle to Search 的功能，一旦你用过就真的回不去了。前几天我看到一张朋友发的照片，里面有双鞋很好看，我直接用手指在屏幕上圈了一下，几秒钟品牌和购买链接就都出来了，这种体验是颠覆性的。
你这个例子就完美的说明了什么是扩张时刻，搜索不再局限于那个输入框了，而是融入了你看图对话的每一个瞬间。
对，
这种从链接到答案再到多模态交互的转变，背后需要海量的计算能力来支撑。这就自然引出了下一个问题，这些算力从哪来？这也把我们带到了他们财报里真正的增长火箭，谷歌云。
谷歌云的表现确实亮眼，收入增长 48%，年度运行收入超过70亿，但最让我震惊的是那个积压订单 backlog 的数字。
嗯，那个数字很夸张。
对，已经新约但还没交付的合同翻了一番，达到了2400亿美元。这个数字太庞大了，为什么企业客户会这么疯狂地把未来几年的预算都提前锁定在谷歌云上？
原因很简单，他们在抢购一种未来的稀缺资源 AI 算力。
AI 算力，
对，财报里有个数据很关键，将近 75% 的谷歌云客户都在使用它的 AI 产品。更重要的是，这些客户购买的产品数量是其他客户的 1.8 倍。
也就是说 AI 成了那个钩子，一旦企业用上了谷歌的 AI 服务就很难再离开，而且还会买更多的其他服务。
我觉得这甚至超越了钩子或者客户粘性的范畴。我认为谷歌正在做的是把 AI 变成一种 infrastructure tax。
infrastructure tax
这个比喻很形象，你想想，一旦你的公司在 Gemini Enterprise 上构建了核心的自动化流程知识库管理系统，你的迁移成本就会变得极其高昂，切换云服务商可能就意味着要重构整个公司的运作方式。这正在为谷歌云构建一个比传统云服务深得多的护城河。
嗯，有道理。不过尽管增速很快，我们得承认，在云市场的份额上，谷歌云仍然排在 Amazon 的 AWS 和微软的 Azure 后面，是吗？
对。
那这次的增长有多少是来自于追赶对手，有多少是真正靠 AI 技术实现了弯道超车？他们是在从对手那里抢新客户，还是在吃整个市场扩大的红利？
两者都有，但后者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个表志性的胜利就是他们和苹果的合作。
哦，这个合作很重要。
非常重要。苹果对技术、安全和隐私的要求是出了名的高。谷歌云能成为它的首选云服务商，并且双方要共同开发基于 Gemini 的下一代苹果基础模型，这本身就是对谷歌 AI 技术实力的最强背书。
这说明在 AI 这个关键变量上，他们已经具备了和市场头两名掰手腕甚至局部领先的实力了。
可以这么说，现在有超过12万家企业在使用 Gemini， 基于生成式 AI 模型的产品收入同比增长了将近400%，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好的，从 AI 重塑搜索到 AI 构筑云业务的护城河，这条主线已经非常清晰了。那我们再来看看生态里的另一块重要版图 YouTube。 年收入超过60亿美元，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视频网站了。财报里巧料，根据尼尔森的数据，他在美国客厅电视屏幕上的观看时长连续快3年都是第一名，这个我还有点意外。
这一点非常关键，这意味着 YouTube 成功地从手机、电脑这种个人屏幕占领了客厅里的家庭共享屏幕。
这有什么不同吗？
这不仅扩大了它的使用场景，也提升了它的广告价值。你想，家庭场景的广告对于汽车、家居、快消品这些品牌来说吸引力要大得多。
而且它不只是广告，订阅业务也越来越重要。财报提到，总付费消费者订阅数超过了 3.25 亿，他们似乎在玩一种左右互搏的游戏，一边卖广告，一边又用付费订阅让用户免广告。
这恰恰是他们商业模式的健康之处。广告和订阅并行，给了用户选择权。当一个用户从广告支持转向付费订阅的时候，虽然短期看广告收入会减少，但公司获得了一个更稳定、可预测的收入来源，整体业务的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强了。
更何况，他们还在不断拓展内容形态。
没错，播客的数据就吓了我一跳。
哦，对，那个数据，一个月内用户在客厅设备上看播客的时长就超过了7亿小时，同比增长75%。 YouTube 正在悄无声息地成为播客领域的一个巨无霸。
他的策略就是成为一个万有引力式的内容平台，从 Shorts 这种短视频日均观看量超2000亿次，到传统长视频，再到体育直播，比如 NFL Sunday Ticket 和现在的播客。
他希望你所有消费内容的需求都能在 YouTube 这一个 App 里得到满足。
对，而 AI 同样是这一切的催化剂。
又回到了 AI， 财报里说每天有超过100万个频道在使用新的 AI 创作工具，还有超过2000万观众在用那个提问功能，可以直接跟视频内容进行对话。
这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正向循环。AI 降低了内容创作的门槛，让更多人能制作出更高质量的视频。
同时 ，AI 又增强了观众的互动体验，让他们从观看变成了参与。
正是如此，更多的创作者和更强的参与感，最终都会转化为平台的商业价值。
聊完了三大核心业务，我们终于要触及那个最核心也最让人，怎么说呢？最让人不安的数字了。
185亿的那个吗？
对。2026年高达185亿美元的资本支出，这是一个天文数字，比很多小国家的年度 GDP 都高。CEO 松道皮差在电话会议里也坦言，现在最让他睡不着觉的就是计算能力的问题，甚至提到了电力、土地和供应链的限制。这笔钱到底要花在哪儿？
这笔钱几乎全部都是为未来 AI 的终极战争准备的弹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场疯狂的军备竞赛。
竞赛的核心就是算力。
对，这1850亿主要投向三个方向。第一，为 Google DeepMind 开发下一代甚至下下代的前沿 AI 模型提供算力。第二，支撑我们刚才讨论的搜索、广告等所有产品的 AI 功能升级。第三，也是增长最快的一块需求，满足谷歌云上成千上万个企业客户对 AI 算力的渴求。
所以他们是在赌未来的 AI 应用会像今天的电力一样，成为无处不在的基础设施，而谁掌握了发电厂，谁就掌握了未来。
正是这个意思。而且他们的优势在于，他们不仅能买发电机，还能自己造发电机。
哦，就是他们的 TPU 芯片。
对，这笔投资里不仅包括采购英伟达最新的 GPU 芯片，也包括持续投入他们自研了10多年的 TPU 芯片，也就是专门为自家 AI 算法量身定制的加速器。这种软硬件的深度整合是他们对抗纯粹依赖外部芯片的核心优势。
在这种疯狂的投入下，那些其他赌注 Other Bets 业务，比如自动驾驶公司 Waymo， 是不是就显得有些黯然失色了？
短期看投入产出比确实不高，但长期看他们同样是 AI 努力的极致体现。 Waymo 刚完成了史上最大一轮融资，每周在路上提供超过40万次的全自动驾驶打车服务，而且开始向迈阿密这样的新城市扩张，
说明他正在从烧钱的实验室一步步走向规模化商业运营。
对，而那个听起来像科幻电影的 Project Jenny， 一个能实时生成可交互虚拟世界的模型，更是展示了他们对未来世界形态的终极想象。
好的，我们来梳理一下，这次财报给我们画出了一幅非常清晰的图径。 AI 不再是研发部门的一个项目，而是已经像血液一样深度融入了搜索、云、 YouTube 这三大核心业务，成为了驱动整个 Alphabet 帝国增长的唯一引擎。
没错，创纪录的收入、用户行为的根本改变、云业务的爆发，以及那笔高达1850亿元的巨额投资，所有的线索都指向同一个结论： Alphabet 正在倾其所有压住一个由 AI 定义的未来。
嗯，
而这份财报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不仅展示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也通过 CEO 的焦虑和那个庞大的资本支出数字，揭示了整个行业面临的共同瓶颈，就是算力。
这已经不是一场单纯的技术或产品竞赛了，而是一场关于基础建设、供应链、能源，甚至是物理空间的全方位赛跑。
对，谁能更快更高效地建立起满足未来 AI 需求的发电厂，谁就掌握了通往蔚蓝的钥匙，这才是这场游戏真正的看点。
那么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在这次讨论中，我们好几次听到了一个新词，代理式商务 Agentic Commerce， 还有一个新的技术标准叫通用商务协议。我们已经看到了 AI 是如何改变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的。那么请你想象一下，当 AI 不再仅仅是帮你找到商品，而是被授权可以代表你去和商家谈判、全网比价，甚至自动完成下单和支付时，世界会是怎样的？
一个由自主 AI 代理驱动的购物未来。
对，这对你作为消费者来说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这或许就是这些财报数字背后正在悄然发生的下一个重大变化。